今天要诵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五章一至十六节和《路加福音》二章十一到十四节。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了几份。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份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嫁银私自留了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嫁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个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3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儿。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啊。”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她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主及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地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添增，连男带女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巫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路加福音二章十一到十四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假装。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谢谢。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在没有进入今天的信息之前啊，有一个报告。今天呢，在 City 里面，有一个基督徒组织的游行啊，是支持以色列啊，反对反犹主义啊，就是现在又一波在全世界兴起的反犹主义啊，反对以色列的，是吧？那我们可能在我们的网络上信息里边啊，收到不少反对以色列的各种的说法啊。那么现在联合国呢，世界上很多很多的国家啊，有的用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啊，有的是这个叫以色列赶紧停火啊，有的是各种各样的说法啊，来反对以色列。那么我们今天下午我会去啊，如果有弟兄姊妹愿意去，他正式开始的时候是2点半，在这个Victoria Parliament House 门前集合啊，然后他们可能在那有一些演讲啊，有一些什么东西啊，那么当然这个是自愿参加的啊，那么我们是不是站在支持以色列立场上呢？弟兄姊妹，是不是？是， 答案是不是？咱们一直在强调一个问题，我们站在谁的立场上？站在神的立场上，因为神支持以色列，所以我们支持以色列。我们不是站在以色列立场支持以色列，是我们站在上帝的立场上支持以色列。现在我要报告大家一个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全世界反对以色列，特别是伊斯兰教反对以色列，为什么？啊？因为以色列的存在在告诉全世界，伊斯兰教是撒谎的。因为他相信独一的阿拉，如果阿拉是真的，耶和华就是假的；如果古兰经是真的，圣经就是假的。这个中间没有中间立场，你死我活。基督徒的立场很清楚，圣经是真的，古兰经是假的，没必要去躲躲斩斩、遮遮掩掩。我们爱不爱巴勒斯坦人？我们爱巴勒斯坦人，爱巴勒斯坦人怎么办？劝他们赶紧离开那块地，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如果他们去坚持要站在那块地上跟以色列对抗，他们对抗的不是以色列弟兄姊妹，他们对抗的是创造天地独一的上帝。因为上帝的时间到了，以色列要复国了，圣经准确的预言已经说这件事情，对吧？现在以色列回来了，对不起，巴勒斯坦人，你要出去，上帝会祝福你，你离开这个地方，上帝会祝福你。生活在澳洲的巴勒斯坦人生活的不好吗？生活在美国的巴勒斯坦人会比这个生活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更糟糕吗？你为什么非要赖着那个地方不走，而且非要抢夺一块非常小的地方？哪里？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里边那个圣殿山那一块土地，他们一定要占那个地方。为什么？那块地方对他们很重要吗？那个地方能生产金子吗？为什么一定要占那个地方？因为他们站住那个地方，就证明耶和华是假的，我们的阿拉才是真的，因为我们站在他的圣殿台上，把上帝踩在脚底下，我叫你是耶和华上帝，以色列的上帝，我踩死你。这个就是他们的心态。为什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打仗？那不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打仗，那是阿拉跟耶和华打仗，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我们站在支持以色列立场上，我们不是支持以色列，我们是上帝的预言，我们在告诉世界上的人，以色列回来了。以色列已经经过了70多年站在那里，这么多人全世界都反对他，以色列永远不会失败。咱们看下去，为什么以色列不会失败？以色列那么小一个地方，那么少的人口，对吧？从第一次这个中东战争开始到现在，大大小小的战争，以色列从来不会失败的。为什么？因为神与他同在，就这么简单，对吧？所以今天我们选了这首歌 We Oh， 是吧？为什么？主是我力量，主是我这个避难所。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心里很感动，我一边唱一边为以色列祷告。以色列这么小小一个国家，经历这么多，联合国开了这么多会，没有一个是支持以色列，全部反对以色列。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的存在就在向全世界宣告。因为现在在澳大利亚、在美国、在西方，特别是大学里边，为什么现在大学里面的支持巴勒斯坦？为什么？那些大学生神经病吗？那些大学教授神经病吗？他们不知道巴勒斯坦这个极端组织去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是犯罪吗？他们不知道吗？他们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去支持？很简单，因为他们相信无神论，因为以色列存在就证明上帝的存在。阿们。所以就是证明他们的信仰错了。以色列在那里就做这个见证，只要以色列存在，就在向全世界，圣经说的，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撒旦说不能叫他们知道他是耶和华，千万不能叫这些人相信有上帝，千万不能叫这些人相信这个以色列的圣经是真的，所以一定要否定他。这就是全世界站起来反对以色列的真正原因，不是他们在反对，是他后边的灵不允许他不反对。明白我说什么吗？所以我们今天去 支持这个以色列，我们不是支持以色列，我们是见证独一之上帝的预言在现实的里面是准准确确的应验了。同时以色列复国有两件事，第一，证明耶和华是上帝，第二，证明耶稣基督要来了，这是对全世界的一个警戒，时间要到了，是吧？所以咱们基督徒，圣经说，你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要昂首挺胸，因为知道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啊，这是我们今天，去这个到 City 去参加这一次的活动啊，咱们的主旨。虽然他们说，Never Again 啊，就是反对犹太人啊，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屠杀犹太人的这种事情不能再发生了。我们主要不是为了这个。Anti-Semitism， 我们也不是为了这个，是为了让世人知道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真神，以色列复国是耶稣基督将要再来的最重要的客观凭据。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复国以后一直到今天，巴勒斯坦人恨死了伊斯兰世界，恨死了，对吧？你说伊斯兰跟伊朗，这个以色列跟伊朗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为什么伊朗会恨得以色列恨得牙根疼？为什么？就是因为以色列的存在证明伊朗所信的上帝错了，所以他是这个问题才会恨他，恨得必须把他消灭掉，因为不消灭他，这个我们的信仰就支持，他们的信仰就支持不住了。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说我们是相信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神，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以色列的复国是圣经的预言，以色列的存在在告诉我们基督再来的日子已经很近了，这是我们的信仰。好，为这件事情呢，我们做一个见证啊。现在咱们回过头来进入到咱们今天的信息啊。那么关于彼得快要讲完了啊，快要讲到彼得人生啊走到后半截的时候了啊，进入到使徒行传。那么今天我们选的这两段经文呢，有一点共同的特征。今天选的这两段经文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在这个使徒行传，这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哇，彼得说一句话他们就死掉了，然后呢，加拉太书这里是保罗做的见证，对吧？保罗说，我看到彼得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的来抵挡他。那么在这两段经文里边有一个共同的事情在发生，什么事儿？什么事啊？啊？哎，这两段经文里边发生的是同样有点接近的地方，什么呢？就是两件都存在了一点虚假的事情，撒谎的事情，对吧？那么在第一个故事里边呢，撒谎的是一对会友夫妻，因为初期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呢，他们采用了凡物公用的制度。你知道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这些人啊，大部分都是犹太人，犹太人他们就有这种凡物公用，一个大家庭里面这个大家人人平等这样的观念，对吧？所以初期教会呢，其实他们就是想要在地上过共产主义生活，对吧？过天堂的生活，对吧？犹太人有这个强烈的信仰，一直到后来，你看他们还搞吉布兹，对吧？现在的吉布兹已经在以色列也越来越少，办不下去，对吧？年轻人不愿意参入这个。那么他们特别是刚刚复国回来以后啊，从这些难民营里边跑出来这些人，他们都是死过的人，对吧？他们都是凡物公，他们能做到。但后来越来越不行，越来越做不到了。那么凡物公用是不是神所喜悦的一种 社会形态呢？是不是？啊？是不是？不是？是还是不是？啊，问大家问的，大家都开始害怕了，对吧？因为大家一答我就说错啊，大家不好意思，对不对？啊，因为为什么大家在那卡巴卡巴尔讲不出来呢？因为是又不是，这个答案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是肯定的，因为上帝肯定是希望人人平等，对不对？肯定是彼此相爱，肯定是凡物共用的，对吧？可是为什么又不是呢？因为人做不到，共产主义好不好？很好，能不能做到？做不到，对吧？做不到怎么样呢？它就成了一个不现实，到了最后成为一个害人的一个组织。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说是吗？就是以色列刚刚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在摩西带领他们40年旷野结束以后，什么社会形态？什么社会形态？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那里没有军队，没有警察，没有政府，完全是按照律法好好的共同生活，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形态。怎么样？以色列人很厉害，维持了将近400年的时间，360年，对吧？最后实在维持不下去了。那么那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40年旷野的训练，上帝淘汰了一批人，在那里边完全在神迹当中成长起来一批人。这些人作为基础，有律法，有什么？但是我们看士师记的时候，他们是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最后实在维持不下去，说没办法了，我们需要设立政府啊，所以才出现了大卫，出现了列王的时代。那么，这个地上的政府啊，为什么要有地上的政府，对吧？为什么要有人的政权？因为人太罪恶了，人必须要约束，人必须要必要的时候要镇压他。你不然的话，他没办法，他就上天了，是吧？这个怎么说？3天不打，上王揭瓦，对不对？哎，你不管他，他就造反，对吧？所以必须压住他啊，没办法，这就是人类的社会，就是上帝喜悦这样，但是又不能这样，因为他虽然希望这样，他做不到这样，没办法。初期教会他们看到这个那么多神迹，对吧？想建立那样的教会，那么上帝也没有说，这个教会不行。在启示录，在这个使徒行传里边，很多时候上帝做事不说话，对吧？上帝没有说这个制度不行，但是上帝怎么样呢？用逼迫的方式敲碎这个制度，让你没办法把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全部的人全部赶走，啊，让你分散到世界各处去，这个制度就维持不下去。对吧？到今天教会里边能不能做到凡物供应？告诉大家，很好，做不到。啊，共产主义好不好？很好，怎么样？做不到。什么时候能做到？到天上去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里边呢，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儿啊。为什么选择这两段经文呢？因为这两段经文都与撒谎有关，对吧？但是这两段经文呢，又都与彼得有关，对不对？那么在第一段经文里边，凡物公用，对吧？彼得那个时候是使徒啊，大使徒，对吧？那么他们凡物公用以后，有一对夫妻啊，就是这个哈拿尼亚和撒菲拉啊，这两个夫妻。那么他们呢，把田产卖了，然后呢，就把钱奉献给教会，啊，凡物公用。其实，在中国曾经有过这样的社会教会形态，叫耶稣家庭，对吧？维持过一段时间，啊，后来，慢慢的，这个49年以后啊，就慢慢消失。但是，他这个传统呢，还在今天在中国的教会里边有相当的影响力。因为我们家里边跟耶稣家庭有一些关系啊，我们的亲戚里边也有耶稣家庭的人。其实呢，那里边是看上去挺好的啊，叫耶稣家庭嘛，一个大家庭啊。实际上到了最后呢，用句世俗的话来说啊，已经相当的腐败了。 啊，那么耶稣的家庭里边的这个耶稣大家长那里边的耶稣家庭的家长，那都是相当有权威性的人。啊，我父亲以前叫做聚会处，啊，咱们以前曾经也有弟兄姊妹是聚会处背景的啊，聚会处，聚会处呢就是没有牧师，啊，他们这个都是弟兄姊妹啊，表面看很平等，对吧？其实聚会处里边是最不平等的，啊，他们。这个把牧师不叫牧师，叫什么呢？叫在前边的弟兄，啊，哎，在前边的弟兄，这个在前面的弟兄，他的权威性是不得了的，对吧？那么其中有一个在前边的大弟兄啊，当然这个尼陀生就不用说了，还有一个人叫李长寿啊，这个到了美国去以后，哇，那个钱多得不得了啊，现在在台湾，在美国。这个，他们不叫教会，他们叫召会啊。你到网上去查一查啊，他们人数多得不得了，热心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平均，其实不行。那个里边的等级制度比普通的教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都是反对宗派弟兄姊妹，我们教会不参加宗派啊。我当然受过那个影响，但是我们自己不办宗派。可是他们自己成了一个宗派，比其他的宗派还要宗派。那么这个在说明什么问题呢？在说明我们今天虽然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摆脱世界，没有摆脱肉体，我们还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这个是前提啊。那么当时我们看到这个第一段经文里边啊。彼得当他是在教会里边，凡过公用的这个教会制度里边，他是大使徒，对吧？他是头。当这一对夫妻把他们的东西卖了以后，拿到使徒的哪里？圣经上说什么？他们把钱财产卖了以后，把钱拿到哪里？哎，放在使徒的脚前。哇塞！放在怎么放？放在使徒的脚前，怎么个放法？啊？怎么叫放在使徒的脚前？怎么不叫放在使徒的桌子上？不叫放在使徒的库里，叫放在使徒的脚前。我不知道是不是跪着放的，还是使徒坐在这里，啊，这个椅子。彼得坐在这里，然后他把钱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还是使徒坐在地下？那他们拿来只好是故意再放在使徒脚下，对不对？哇，我们会不会想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反正起初我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说，你的彼得有什么了不起？你不过就是个打鱼的嘛，对不对？哦，现在当了土皇帝了，这个叫什么？小人得志，对不对？哇，我这个东西厉害！咱们中国有一个曾经想要借着教会、借着福音来建立自己王权的这个人叫谁呀？这个人叫洪秀全呐，是吧？哦，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不得了，他要推翻清政权，他要怎么样，最后腐败得一塌糊涂，对不对？那么初期教会居然也出现彼得这样的人呐？哦，我当时读圣经，我很不得益处，说实话。是吧？我说你彼得有什么了不起啊？是吧？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照着彼得三次不认主有多长时间？大概也就几个月啊，是吧？你几个月之前你三次不认主啊，现在你了不起了，你坐在上面，别人要把钱放在你的脚前哦。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对夫妻，对吧？自己留了一部分，那么当然他做的这些事情很不对，是吧？欺骗了教会。那么彼得说：“你欺哄的不是教会，不是人，你欺哄的是圣灵。”OK 了，反正总之他撒谎了，对吧？自己没有把全部的钱放上去。我说糟糕了，我奉献的时候，我起初信主，我也没守十一奉献，对吧？我也没做到。是吧？我后来我虽然做到了，但是有些时候也是忘了或者怎么回事啊，对吧？不，也没有那么严格了，对不对？所以咱们教会使用奉献箱，我们没有使用奉献袋啊。刚来教会的人说：“哎，你们教会怎么不收奉献呢？”我说：“收啊，没有看到传奉献的，因为他们习惯了嘛，都是传奉献袋的嘛。 我说后面有封建箱啊，你看着这个东西就是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参与的，对不对？但是出于教会不行啊，彼得拿了要放在他的面前，而且在问是不是？我现在问咱们在座是不是都守十一奉献，对吧？我现在敢问啊，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守啊，对吧？所以你们敢守，你们是不是都守十一奉献？有没有在发了工资的时候就把1/10拿出来说这是上帝的，下次来教会或者这网上转账就拿去了？是不是每个人都做到了？你是基督徒吗？对吧？你做不到，做不到马上死。哇塞，厉害不厉害？对吧？尤其是那个没做到说自己做到了的那个更严重，对吧？结果这个撒菲拉他就没这个亚拿尼亚，他没说啊撒谎了啊，是吧？没拿到，他就拿出说拿到了，然后就死在了彼得的脚前。我的妈呀！如果我是彼得的话，我不知道你是彼得，当时会怎么样啊？如果我是彼得的话，等着他妻子进来，我一定跟他说：“你千万不要说啊！你说你没拿，我知道你别说了，对吧？要不然你就会死掉。那你总要是真心，因为当然他她丈夫死的时候，彼得之前他知不知道他会死，我不知道，对吧？但是已经死了一个了，第二个进来的时候，彼得这不挖坑吗？说就这些吗？对吧？你这不是害人家吗？对不对？”然后他不知道他先生死了，他就说：“对啊，我们商量好了嘛，对吧？攻守同盟啊，对吧？是啊，我们就是这些啊。”结果他也死掉。彼得知不知道他会死？知道。彼得说：“抬你丈夫的已经到门口了，接下去就把你抬出去。”我说：“彼得这个人铁石心肠啊，怎么会这样？”说实话，我到现在我也不完全理解彼得。但是那些人死是彼得让他死的吗？不是，显然是上帝借着彼得让他死的。好了，咱们这个事儿先停在这儿啊，咱们进入第二段经文。第二段经文这事已经过了好多年了，啊，这个时候呢，保罗已经信主了，而且保罗已经去了安提阿。保罗去了安提阿这件事情，最少大概要经过了15年以后了，15年以后。那么15年以后，彼得是不是在教会里边已经相当成熟了，对不对？彼得是主耶稣亲自训练的门徒，亲自差派的使徒，圣灵五旬节降临在他身上。他经历许多的神迹，经历到刚才咱们读的经文里边，那个神迹到了什么程度啊？病人躺在路边，只要彼得从那走，他的影子照到那个人身上，那个人就得医治。这么厉害的彼得，对吧？15年以后了，彼得诚实吗？那么那时候彼得来到安提阿。圣经里边告诉我们啊，耶路撒冷的使徒，当福音往外传的时候啊，特别是逼迫临到教会的时候，门徒都四散出。那时候不是主耶稣的门徒，是彼得他们这些使徒的门徒，他们都四散出去传福音了。但是彼得他们使徒们怎么样？他们不去，他们留在耶路撒冷。那么哪一个地方人有信了主了？比方说。这个撒玛利亚的人信主了，对吧？咱们去过以色列的人都知道啊，耶路撒冷在哪里？撒玛利亚在哪里？啊，在稍微北一点，现在撒玛利亚叫做约旦河西岸，对吧？主要的部分啊，撒玛利亚北边的这个约旦河西岸的北部地区啊，就撒玛利亚地区。那么撒玛利亚人归主了以后，使徒们听见了在耶路撒冷了，对不对？听见了以后怎么样呢？就派彼得、约翰他们去。去了以后，讲道、按手、圣灵降临，彼得讲论一番，然后怎么样？回耶路撒冷去了。所以耶路撒冷是他们的权力的所在地，对吧？他们为什么？因为耶稣的命令就是说，你们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怎么样？主耶稣在这个吩咐大使命的时候。所以你们要干嘛？ 去，对吧？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第一个字是要去，对吧？所以圣灵降下来以后，你们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怎么样，直到地极，去成为我的见证人吧，叫去。可是使徒们不去，不去吗？上帝说，我逼迫你，逼迫我们也不去。为什么不去？我相信啊，上帝为什么现在叫耶路撒冷几乎没有犹太人的教会？上千年耶路撒冷没有犹太人的教会，现在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不是天主教的，就是东正教的，就是路德宗的，就是非洲宗教的，哎，就是很少，我不知道，可能有啊，有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犹太人的教会几乎没有。为什么会没有呢？这非常奇怪，对不对？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人拜惯了偶像。如果一旦有犹太人的教会在那里，我们会不会觉得犹太人的教会比外邦人的教会怎么样？就更有权威性，对不对？就更正宗，对不对？其实不一定，不一定。所以当时耶路撒冷的使徒，我个人认为啊，他们不愿意离开耶路撒冷，就是要在那里，他们有他们的权威。他们一出去就完蛋了，为什么？因为彼得不大会讲希腊文呐，对吧？我是中国人，福音从北京传，我在北京，我的普通话说得很好，可以啊。你叫我去日本，我就完了。你叫我去，不用说去日本，去到广东我就糟糕了，对不对？咱们这有很多广东人，刚才唱广东话的，我听的大部分我听的还差不多，对不对？他们嘲笑广东人说广东人说话像鸡叫，对吧？广东人不服气啊，说我们的话怎么会像鸡叫？然后那个人就说，他说你说各个国家都有各个国家的国旗，那广东人就开始说了，狗狗狗嘎狗就狗狗嘎狗狗嘎，对吧？所以广东人很有意思啊，他叫自己的话叫白话，我说我的妈呀，这个普通话叫普通话吧，他们就说普通话很普通啊，所以这个叫做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讲官话，对不对？这个广东人就一讲普通话讲得很糟糕。我说我们讲广东话讲得会更糟糕啊，对不对？我们你北方人你讲广东话是你根本广东人还能讲得来，咱们一点儿讲不回去啊。所以彼得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很方便了，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很方便，对吧？我回家跟我的儿子讲就很不方便。刚才还有问说你跟儿子的沟通很顺畅吗？我说我希望很顺畅。很多人甚至于觉得说你这个牧师跟你的儿子都不能很好的沟通。我说实在我很愿意好好的沟通，我相信他也愿意跟我好好的沟通。但是我们的语言不通啊，没办法，因为他受的是英文教育，我受的是中文教育，对吧？我跟他讲，哎呀，有些字我就常常问我这个怎么该怎么翻译，他也不知道该怎么翻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翻译，糟糕，卡在那个地方。久而久之就不想说了，对吧？所以我在咱们教会讲话很顺畅，回到家以后我就不能讲话。我一讲话他们说 Daddy, you're Chinese, you know, you know, 哎，所以他们中间呱呱呱呱呱全部讲英语，我就 out, 我一讲他 out, 你明白我这个困难吗？所以彼得不愿意去，他们不愿意去，非常有可能有这个问题。上帝知不知道有这个问题？当然知道。所以五旬节的时候产生了一个什么现象？一个说方言的现象。可是方言就出现过几次以后就不出现了。很多时候神要帮助人，可是人不愿意去用它，结果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圣灵的工作。那么这时候彼得来到了安提阿这个地方，安提阿是在现在的叙利亚，对吧？那里已经建立了教会了。那么彼得到这来干什么呢？是去寻访，这个叫监督，对吧？ 我要来看看你们这里的信仰是不是纯正的。那么，哎，在这，那么在耶路撒冷第二批的使徒没有来之前的时候，这一些使徒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你知道犹太人跟外邦人一起吃饭，那个表老是叫我很没有电了啊，因为我这个我得控制时间。那么犹太人跟外邦人吃饭是不行的啊。如果现在你生活在新疆，咱们有几个生活在新疆的人啊，或者你跟伊斯兰教的他们的普通下边的人，他们偷着吃猪肉啊什么，这个东西都是很正常啊。但是如果你跟他们的阿訇或者跟他们的毛拉，他到你家去，不但不会吃猪肉，他连你的饭都不会吃，因为你的锅不干净，你的碗筷不干净，甚至你嘴巴都不干净。所以你要跟他的人结婚，你必须要成为他的人。那么成为他的人之前的时候要怎么样呢？要给你刷你的，喝肥皂水把你的肠子给你洗得干干净净，把里边的所有的猪油都给你洗出去，对吧？哎，你这样你才洁净。请问伊斯兰教在先还是以色列犹太教在先？犹太教在先。伊斯兰教不吃猪肉跟谁学的？跟犹太人学的，对吧？所以伊斯兰教徒对这个问题是那么认真的，犹太人呢？犹太人是更认真的，对吧？所以这个我听说啊，就是我没有特别仔细研究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在水里边的东西，它只吃像鱼的东西，不像鱼的东西不能吃啊。这个东西什么叫不像鱼呢？你问泥鳅像不像鱼，对吧？他们也不知道该回答该怎么地。以色列的规定很清晰，就是有鳞有翅的他能吃，没有鳞没有翅的就不能吃。那么泥鳅能不能吃？你就问有没有鳞有没有翅。泥鳅有没有翅？有。有没有鳞？没有。所以呢，泥鳅是不能吃的，对吧？浙江人很喜欢吃黄鳝，对不对？黄鳝能不能吃？不能吃，因为没有鳞，对吧？带鱼什么这一类的东西都不能吃。龙虾能不能吃？不能吃。螃蟹能不能吃？不能吃。鲍鱼能不能吃？不能吃。不但不能吃，还不能碰，对吧？这些东西都不洁净的，对吧？猪肉这些东西是不能碰的，对吧？这都是跟着犹太人学的。最早期摩西写的，上帝让摩西写律法里边规定，对吧？所以这些犹太人他们跟外邦人，他们为什么觉得你们外邦人不洁净，跟穆斯林是一样的，就觉得你们这些中国人对吧，吃猪肉的，他就说，哎，这个人干什么，他吃猪肉就完了，他绝对不会跟你在一起，这说的话可以的啊，但是在一块吃饭交朋友是不可能，对吧？因为这个是犹太人。所以呢，犹太人吃饭之前，穆斯林吃饭之前要看看是不是清真，对不对？我不知道清真，阿拉伯语叫什么。犹太人的这个吃饭之前，他看不到叫做 kosher 啊。我坐飞机的时候，我就发现，以色列航班他给你一个卡，上面下边就写了一个，因为我会读希伯来语，我发现下边写了个 kosher， 我都不明白什么意思，我就问这个送饭的小姐，她说这是符合犹太律法。后来我回来查希伯来字典，我就知道，哦，原来这是符合律法的食物，叫 kosher。所以犹太人是绝对不敢反对这个东西的。所以彼得，他身为一个主耶稣基督的使徒，身为一个新约时代的使徒，这个东西是彼得第一个看见的，对不对？在哪里？在哪里？在约帕，就是今天的特拉维夫。他在一个叫做削皮匠的家里，然后他中午祷告饿了，上帝从天上降一块大布给他，里边有很多犹太人不能吃的东西，上帝跟他说起来宰了吃。彼得说，主啊，这万事不可，我从小的这个东西都没吃过。看来彼得很严格的犹太人，对不对？上帝三次说叫他吃，所以彼得身上发生了好几次三，对不对？三次不认主，三次问你爱我吗？这是三次叫他要起来宰着吃，对吧？ 他吃了没？没吃。那彼得这个家伙，上帝说的话都不如他的传统厉害，是吧？他明明知道这个是圣灵叫他做的，对不对？他抗拒，抗拒，抗拒。所以人的传统有多么厉害啊！那么既然这件事情是彼得自己看见的，因为别人都没有看见，《使徒行传》记录下来了，表示什么？表示彼得把这个事情讲出来了，对吧？哎，他自己做见证了。结果事隔，我不知道彼得看见这个异象多长时间，至少大概有10年吧，对吧？十几年了之后，这时候又跟外邦人一起吃喝了。他自己知道这个东西没问题，是可以吃的，圣灵也告诉他可以吃的。可是等到从耶路撒冷来的使徒来到他们那里的时候，包括耶稣的弟弟雅各，对吧？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使徒们来到彼得那里的时候，彼得一听他们要来了，怎么办？跟你说，哎，巴拿巴，这几个还有犹太人吗？啊，有，来来来来来，咱们到那边去吧。他们在这吃饭，咱别在这混着了。等会来了以后不好解释，对吧？这看见以后多尴尬。那么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使徒是旧约的犹太人，还是新约的耶稣基督的使徒啊？是新约的耶稣基督的使徒哎，这些人居然在自己的传统里边持守到这个地步，耶稣基督的命令，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圣灵从天上降下来的见证都不够他的传统的那么厉害，结果就退去了。退去了，保罗看见这件事情以后，当面就指责他，你。他为什么不指责巴拿巴，指责彼得？因为彼得是大使徒嘛，对不对？啊，指责这个领头了，说你既然是个犹太人，你随着外邦人行事，我听这句话我就很烦了，对吧？哦，那么我们外邦人都撒谎，对吧？犹太人不撒谎吗？神经病，对不对？但是他们，保罗甚至说，我们不是外邦人的罪人，哦，那你们不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呐、啊，那这是保罗说的呀，当然。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观念，他们认为他们遵守律法，他们就不是罪人。其实他们是罪人，只是他们觉得我们有律法，我们知道怎么不犯罪。虽然我们还是会犯罪，但是我们不是犯罪的人。但是你们外邦人呢，连律法都不知道，所以你们活在罪中，根本就不知道你们是，哎，这个观念。当然，我们读了有一点不太舒服，其实也不得不承认啊。犹太人在他们的律法的里面是比外邦人追求圣洁，这个我们承认，对吧？可是实际上呢，彼得也不诚实，对吧？也随火装甲了。我们在这里问，为什么彼得装甲没有立刻死？哦，别人在他面前装说假话，别人死了。他自己当时是叫人家死的，对不对？他自己又说了假话，做了办了这个欺骗人的事，他怎么不死？那上帝太不公平了，对不对？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大家怎么想？好，快快讲啊！这个咱们今天提到的是权柄。跟成熟度，彼得叫那个人死，使用的是什么？权柄，他有权柄，对吧？在英文里边有三个字啊，叫 authority、power and right。authority 其实是一个权的总称啊，power 强调的是这个权背后的力量，所以叫权力，对吧？啊，权背后的力量，它必须。让你听他的话，这个是他的权力。那么权柄是什么呢？就是握有权力的那个人，就他是有权柄的，对吧？那么握有这个柄就是一个把柄嘛，就是一个抓手的意思啊。这个主要讲的是过去的时候，皇上手里边拿那根杖，叫权杖，那个东西叫权柄，对吧？我这个东西一直啊，这个事儿就算了，对吧？就是这个叫权柄啊。然后权柄后边是权力，对吧？你不听，他会 force 你必须要听；你再不听，他要你命，对吧？这个叫权力啊。那么下边中文英文叫 right，下边中文叫权力，对吧？ 这个权力和上面的权力正好相反，对吧？你有 power，我有 right，是吧？所以 right 是指的普通人身上我的权利，我有生存权，啊，我有隐私权，这是强调我的权利，对吧？而权柄是大于你的权利的，它可以使你的权利丧失权利，对吧？所以你开车你怎么开，你有权利，但是你到了公路局，他有权柄，他有权利，你的权利就在他的权利之下了。所以 the right under the power， 对吧？这个就是上帝设计的整个一个权力的秩序。好，那么最终我们讲到这个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权我们用一个定义来形容它，就是意志得以实现的保证。啊？哦，字打错了，对不起，对不起，是我的今天早晨才做出来的哈，这个有一点累啊，对不起，我是打的是意志，结果打上去了是个一直啊，线上的弟兄姊妹啊，这个在这里跟大家抱歉啊，把这个字改过来啊，我看我现在能不能改，算了，现在不改了啊，时间来不及了。好，意志就是思想意志那个意志啊，意思的意，志气的志，意志啊，意志得以实现的保障，这个叫权利。啊，那么权力从哪来？权从哪来的？权是从造物的上帝来的。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下边一句话，神说，这个事情就发生了。那么我们都说这个显造的都是不是从显然事物造，不是从显然事物造出来，是神的话造出来的吧？神的话怎么造？神的话代表什么意思，弟兄姊妹？神的话是代表他的意志，神的话代表他的意志。为什么他的话说有光就有了光呢？因为他的话里边带有权力，所以他说这个事情，所以说有就有，命里就立，一切都要按照他的意志必须实行。所以他是绝对的权力，力量的力，因为他是掌握权力的，掌握权柄者，他是最高的权柄，对吧？所以权是什么？权就是你的意志会实现的那个保障，对吧？你没有权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你说了话不算数。我有权表示我说了话算数。到了最后谁说话算数，最后就看到谁是实际的掌权者。彼得初期教会的领袖，那么他说你丈夫在门口，你现在都要把你抬出去，这个用的是什么？用的就是权柄，用的是他的 authority， 用的是他的 power， 是吧？所以他一说话这个事就兑现了，是吧？你想得医治吗？我说好，马上你就好了，这个是权柄啊，是吧？可以吩咐这个病，病就听你的，这个是 power， 对吧？属灵的权柄。为什么会彼得有这么大的权力呢？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一件事啊，就是成熟度，叫 maturity。这个是我从字典上找出来的啊。成熟度是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能力和愿望的大小啊。下边说个体对自己的职接行为负责的能力和意志，我看了半天我也看不大明白啊。那么我自己给这个成熟度下了一个定义啊。我今天早晨实在这两天有点太忙了啊，我自己做了 PPT， 我自己都忘了我把它写哪去。什么叫成熟度？这个中文用的很有意思啊。这个其实成熟真正翻译成英文，直接用中文翻译成英文的，要翻译成什么？这个英文里边用的成熟度跟中文相对的字叫 maturity。其实成熟这个字如果把它翻译过去，翻译的时候应该翻译成什么呢？翻译成 ripe， 对吧？叫熟了，对吧？熟了什么意思呢？熟了就表示可以吃了嘛，对不对？不熟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不能吃嘛。所以什么叫成熟？成熟就是可用，对吧？这个事儿熟了。你看我去做这个白内障眼睛，对吧？医生跟我说，哎，你现在先别做，还没熟呢，对吧？哎，不是，这不是，哎，就表示他不要拿出来啊，还不到时候啊，还要再叫他熟一熟，然后才能摘下来，对吧？熟表示什么意思？就能用了，达到了某个程度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生命的成熟度，也表示说我们的生命在某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达到某一个情况了，它可以干那个用了，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上帝想不想要？把他的权柄给我们，想不想？很想。上帝想不想叫你发财？想不想？想。为什么你发不了财？因为你有钱就变坏嘛，对不对？为什么你有钱会变坏？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女人为什么变坏就有钱？因为很多变坏了的男人嘛。因为他有了钱，所以你坏了，他就把钱给你嘛，就这么简单嘛，对不对？关键的问题出在哪里？生命不成熟，拿了钱不知道怎么用，不能把钱给他，一给他他就干坏事儿，是不是这样？同样的样。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监督权力？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够成熟，你给他权柄，他就拿了权柄去干坏事儿。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很多贪官，因为他的生命不成熟，他的自私，他的这个欲望没办法控制，没有自我约束的能力，所以不行，不能让他提前把权力给他，不是这个事情单单要做坏，是这个人也会完蛋，他会骄傲，他会堕落，他会犯罪。所以不能随便把权力，你钱也是一种权利嘛，对不对？你拥有购买的权利嘛，对吧？购买力嘛，对不对？我有这么多钱，我就有支配这么多物质的能力，一样的道理。上帝不是不愿意我们有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够成熟。那么什么时候？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熟呢？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那一天，足够成熟了。刚才我们讲到彼得，到了十几年以后，他生命成熟了吗？肯定是成熟一些了，对不对？还不够完全成熟，他的生命仍然还有成长的空间。对不对？所以他看到从耶路撒冷来的人，是他都跟着去撒谎了，对不对？装假就是撒谎嘛，对吧？告诉人家我没吃嘛，他用行为来告诉别人，哦，刚才吃饭，我没吃，对吧？我们在这边呢，是吧？那些外邦人，我们还是不跟他们在一起。他用行为撒谎。那么在这我们就要想了啊，那么刚才我问的问题就是彼得为什么没死呢？其实，神让这个撒菲拉和亚拿尼亚死掉，神没有叫彼得死，这都是神的作为。神为什么叫哈拿尼亚和这个撒菲拉会死掉？因为要树立彼得的权威。为什么要树立彼得的权威？这个其实与罪没有太大的关系，弟兄姊妹，两个人都说谎了，为什么那个说谎死，这个说谎不死？看来这个不是与说谎有直接的关系，是与教会的秩序有关系。上帝要树立保彼得的权威，为什么要树立彼得的权威？因为他要代表上帝传讲真理。这个时候，彼得如果他讲的道不对，那他就离这废去不远了。我们曾经说过，摩西他不能进入迦南地，就是因为他对主 吩咐的话不忠心。那么这个是对一个领袖最重要的要求，就是他必须要忠心的把神的话传讲出来。可是在实际的这个生活的里面，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软弱。那么如果等到彼得完全成熟到任何罪都不犯的时候，彼得到哪里去传福音？到天堂才能传福音呢，因为他在地下永远没有那一天了，对吧？所以为什么撒菲拉会死，这个第一个这对夫妻啊，说谎的人会死掉呢？我们说那不是因为罪的缘故，是因为他挑战上帝教会的次序，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初期教会如果这个权力的次序没有立起来，那下边就乱了。所以不是彼得圣洁到一个地步，他一讲话别人会死掉，不是的，是因为上帝把使徒放在教会的领导的权柄的位置上，把这个权力给他，为要使福音能够在教会里边继续传讲下去。这是上帝设立秩序、设立教会所需要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还有另外一段经文啊，我看了看，因为我的后边的时间老看错啊，所以这个时间有点不大对，前面又讲另外一点，时间又拖长，对不起啊，我昨天在通工会上刚刚告诉大家，我讲到一定不会超过45分钟，我一看，糟糕了，我已经超过45分钟了。圣经有一段经文，我快快讲啊，约翰看到异象，天上有一个这个坐宝座的，手中拿着里外都写着字的书，对吧？然后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配打开书卷读里边的文字的，对不对？我当时我不知道你们读这经文有什么感，我当时读这经文的时候，我觉得不就是看一个文字嘛，圣经我们不都读过嘛，对不对？有什么了解的吗？还不能看呢？为什么不能看？就是这个权利交给谁的问题。打开看，那是上帝的计划，谁去执行这个计划的问题。所以打开看着表示他有权柄来执掌未来的人类的历史，整个世界的历史，对不对？那么这个人必须非常成熟，如果他不够成熟，他不可以看，也就是说这个权柄不可以给他。因此那一段经文是权柄跟成熟度最重要的 一个见证的经文之一，对吧？最后主耶稣打开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曾被杀等等等等，这些事情证明耶稣是最成熟的那一位，上帝、圣父在所有的这些存在的里面看到耶稣，就那些人不是不行，是他不够那么成熟，他不够有那么大的忍耐，不够有那么大的爱心来掌管这个将来的权利，所以不能给他，对吧？所以这个启示录里边形容的主耶稣的情况啊，那么现在我想要讲的这个就是，当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把拯救世界的这个使命给了使徒，也就是给了教会。我们是每个人身上带有使命的人。那么上帝在世界上有两个旨意，非常清楚，主耶稣跟使徒说的，对不对？你们天上啊，他先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我的手中了，马太福音28章，对吧？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我的手中了，然后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是主耶稣的命令，对吧？那么下边呢就有两步去做的，第一个就是奉主的名去施洗，叫人的生命可以得救，第二个就是使生命成熟，让他们做门徒来训练他们，凡主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去遵守，借着这两步来实行实现神最后要得着人，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与基督一同作王，来管理他所创造的直到永远。这个就是神在今天世界上他的旨意。那么这个旨意呢，就交给了教会来完成。所以刚才我们已经把这个讲的差不多了啊，就是在这两件事情里面，我们就看到了教会的组织 与个人成长空间的关系，也就是在教会里边，我们要遵守教会的秩序。那么在这个教会的秩序里边，掌权的这些人，他的生命不一定绝对成熟，但是一定要相对的成熟。主耶稣为什么把这个权柄交给这么一部分的人呢？对吧？那么表示他的生命要有一定的成熟度，值得把这个责任托付他，但是不是绝对的，对吧？那么我们尊重教会的秩序，不表示说我们对这个人觉得他绝对好，就像彼得一样，对吧？他甚至叫别人撒谎死，他自己没死。彼得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可是神给他的秩序，我们必须在这里边去遵守的。那么作为彼得，在他使用他的权柄的时候，用什么心态使用呢？他知道这不是因为我特别好，上帝把这个权柄给我的，是为了完成这个使命而把这个权柄给他的。所以彼得的一生，他是战惊恐惧的来使用神给他的权柄。那么我们要战惊恐惧的顺服这个权柄，那么为要最后实现什么呢？实现主所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包括教会整体的这个托付。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的生命在逐渐逐渐的成熟起来，成长。弟兄姊妹，我们讲过了，人最无奈的一件事情就是时间停不住，对不对？我们都在发展，都在变化，关键的问题是你朝哪个方向变化，明白我说的吗？不是所有的变化的最后都成熟了，不是的。我们家里边有一些无花果，冬天了，半树的无花果都不熟了，最后硬了，都不能吃，没熟，对吧？同样经过了那么长时间，为什么不熟？因为它的时间不对，温度不对，它不可能成长到那个环境里边去。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的信仰错误，我们的人生目标错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仍然无法成熟。我爸爸到了年老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很常常在我的思想里边，他说我已经老了还没熟怎么办呢？我说生米做家生饭，没办法了。我说你有自知之明还好，任何时候只要悔改还有成长的空间。我爸爸跟我妈妈属灵的成熟度很差，那为什么我爸爸不够成熟？因为他一生追求事业，我爸爸什么都聪明，就是圣经不聪明，什么都背过，圣经背不过，因为他没有在上面花功夫。为什么？因为他不重视这件事情。虽然他基督徒一生，但是到了他最后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生命不成熟。我爸爸已经不在了，对不起啊，爸爸在天之灵，我拿你做例子，对吧？这是一个教训呢，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作为一个牧师，我成熟吗？我告诉他，我也不成熟。我们都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但是当上帝把一个牧养教会的责任放在我的身上的时候，我是什么心态，弟兄姊妹？我是战惊恐惧。当有些弟兄姊妹说，这个家伙就是想要教会当头，对不对？我说这个头你来当好不好，对不对？你知道权柄越大怎么样，责任也越大，责任也越大。你想要这个权柄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后边有多大的危险，多么大的责任，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叫更多的人上来讲道？我们愿不愿意叫教会更多的人承担传福音的责任？我做梦都在想。但是权柄与成熟度它有一个对等的关系，上帝不会漏掉一个生命不成熟了的人，上帝不用他，不会的。上帝眼目遍察全地，对不对？任何一个成熟的人，上帝一定会用他。那么现在上帝还没有用我们，大概表示我们在他的成熟度里边还不够成熟， 所以我们刚才讲了什么叫成熟，就是可用度，成熟度叫做可用度。我们在上帝的真道上成熟，表示我们在上帝的真道上的可用度。上帝能够把这个责任托付在你身上吗？所以我自己在教会里面，我做传道人，我战惊恐惧，面对教会的金钱，面对教会的姐妹们，面对我自己，人家人说，张牧师你讲道讲得不错，我会不会骄傲？这不太多挑战，是吧？战惊恐惧，圣经上说一句话，我非常害怕。圣经上说，有人见了耶稣说，我奉着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说这个人糟不糟糕？所以每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在主面前战惊恐惧，我说主啊，你用谁用谁，别用我了。我就真的明白彼得这个摩西为什么说你派谁不派谁去，他真的知道这个后边有多么严重的挑战。但是我们不成熟行吗？不行。弟兄姊妹，今天有一个词，我要在这个最后的时候我要告诉大家，叫做巨婴。听过这个词吗？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老了以后还只有像婴孩一样的成熟度，也就是到了你的年龄，你需要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没法把这个责任托付你。为什么？因为你不成熟。所以成熟度叫做可用度。现在在座的各位，咱们拍拍自己的良心谱，看看我们的身上上帝能托付我们什么？为什么不能托付我们？让我们谦卑，好好的在真道上操练，使我们的生命成熟起来。我们在尊重教会的秩序的里面，我们在顺服的当中，来使生命成熟。在整个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彼此服侍。所以我一直在求主帮助我，当主给我教会牧师这个权柄的时候，我要效法主耶稣基督，成为一个服侍大家的人，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地方。我常常说，像我这样的人能服侍，你们一定会服侍。愿主帮助我们，从彼得的身上我们看到他的权柄和他的不成熟成长的空间的地方，给我们安慰，让我们能够效法彼得那样子。虽然他有很大的权力，但是他仍然有成长的空间，能够跟随耶稣基督，最后我们见他面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后悔。求神在我们的生命成熟度里面来帮助我们，好好的一同谦卑成长。愿主祝福我们。
好，感谢主。今天的信息真的是非常及时，也非常具有挑战性。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